欢迎收听实景英国，一档聚焦英国话题的访谈节目，让我们在伦敦和你聊一聊科技、创业和生活。大家好，我是 Linda，
我是 Ken。
这期节目呢，是我们 AI 特辑的第三期，特别高兴的呢，邀请了我的同事田叶来节目做客。田叶之前呢，是在亚马逊的 Alexa 团队做自然语言处理 NLP 的研究，他现在呢，也在 UCL 教授 NLP 的课程。
大家好，我叫田叶。
特别高兴能请你来，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系列里的其他几位嘉宾都是男士，这个终于我们在这个 AI 领域里面有一位女性参与我们的节目来讨论了，所以特别期待今天的节目。就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惯例，第一个问题啊，可能都问一下你的这个英国故事，你当初怎么选择来了英国啊？我知道你之前在国内是读的清华是吧？
对。怎么来英国啊？就是我第一次来英国，其实是在读本科的时候，学校也不是学校安排的，但是是通过学校然后来英国做了一个实习。当然那个实习和现在做的没有关系。然后就是来了英国，然后觉得就是还比较喜欢这儿。然后后来就是出来读书的时候就选了英国。
那你觉得现在还喜欢吗？
挺喜欢的，挺喜欢的。我觉得英国。就是他这个我其实也没有住过，就是说住过英国跟法国两个国家除了中国以外，然后就是这两个国家比，就是英国他更加对不同的文化，然后不同的就是人的自己的追求啊什么的，就是更加包容。就是说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我在英国绝对就是不觉得我是外国人，但是在法国会觉得我是外国人。
我曾经在德国有特别明显的我是外国人的感觉，然后所以特别幸运我不在德国。
是吗？我觉得可能是不知道欧洲大陆是不是有这样，就是它更加这个它的文化的这个 identity 更强烈一些，它可能就，但是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在法国的时候。
挺有意思，我记得就是我第一次见，其实当时我还在 UCL 读书，然后你在 UCL 做了一个 talk， 然后你当时在这个语言学，就 linguistic 是吧，就是给那里的学生来讲的。
对，我记得当时是在亚马逊的时候，我来了做了一个这个就是职业的这个一个 talk，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是，就是我其实我就也特别好奇，我当时去那个 talk 也觉得特别好奇，就是那个你之前是在这个 UCL 读的一个语言学，那就是什么样的这个原因让你最后选择了去亚马逊，然后去做到了这个 NLP 的这个领域里面。
就是这个语言和 NLP，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发展趋势吧。就是当然我当时学语言学的时候，那时候 NLP 可能几乎还不怎么存在，或者是也不是很有业界的这个 application， 就是业界的应用。当时就是喜欢做学，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博士期间主要是做了很多实验，然后后来博士后的时候做了一些关于对话系统的东西，就是对话系统研究。就后来去亚马逊的 Alexa， 它也是对话系统。所以说这个连接其实就是一步步走过来，还是。就是当时也没有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跳跃。
Amazon Alexa 就跟国内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产品，就是什么百度小度都是这种智能音箱。
对，智能音箱就是一个对它说话，然后它可以比方说回答你问题啊，然后帮你做一些事情啊，就是对这种产品。
语言学研究什么呀？就是说这个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主要就是或者你那会儿主要的研究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呢？
我博士的时候主要研究就是人是怎么处理语言的，就是说人脑是怎么处理语言的。然后呢，人脑怎么处理语言，这个你要是说你想想这个语言是怎么发生的哈，那就是某一个人说话他是什么，他是你的声带震动，你的声带是你的大脑指挥你的声带或者你的嘴啊什么的做出某样的某一种形状，然后发生一声波，声波传到其他人耳朵里面，声波，但是我们不会就是直接体会到声波，我们体会到的是意思，对吧？然后你怎么样就是说从声波到意思这个过程，就是人脑是怎么处理语言的。我当时研究的是就是说几乎是最后一部分，就是说声波，如果说你要想成一个序列的话，那可能会你声波首先是你区别这是人声而不是人声，人声中间是不是语言，语言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是会很快的就是你会下意识的意识到是语言，是你自己懂的语言，对不对？就是比如说假设这就是为什么，如果说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如果你同时听一个收音，你听一个你自己的懂的语言，你的母语或者是你懂的语言，那你会非常被就是被打搅到，你因为你在同时处理语言。但是如果你听一个你没懂的就是听不懂的语言，那就是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然后你首先是你的大脑会区别到好这是一个你懂的语言， 懂得语言之后，你会自然而然的就是听到词，对不对？词你在大脑中会形成，就是怎么样，就是从词或者从声波到词到句子，然后到意思，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我研究的主要是最后意思那部分，就是说人大脑是怎么处理意思的，然后这个意思是比方说要花多长时间处理，不同类型的句子是怎么样处理的不同。我当时主要是做的这个。当然就是说语言学你可以从不同角度上看，是吧？语言你看成一个你的身体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视觉加工和语言加工是一个你身体做的一个加工，这是一个视角。还有一个视角，你可以说语言它是一个社会交互的一个形成的一样一个共识，那种可能就是比如说更多的社会语言学会研究，比如说比方说为什么有不同的语音啊，不同的方言啊，然后不同方言有什么不同啊，这种就是从一个社会角度来看，就是有很多角度来可以来看这个东西。然后还有当然目前就是说跟自然语言处理的话，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理解把它和机器联系起来，怎么样和机器交互，这也是另外一个角度。
哎，那你觉得我们就是咱们先不说机器啊，你觉得我们人理解语言是真的理解吗？还是说其实也就是一个大的字典，然后我只是把它做一些 mapping， 做一些这个比对？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语言到底是什么，或者是交流到底是什么，比方说19世纪20世纪主要的这个语言学的发展就是把语言看成是一个逻辑系统。我们先说这个现实大家这么想的，至于这个是不是真的我们再讨论。就是说如果把语言看成是一个逻辑系统，它做的是什么？它做的是 mapping， 它做的是一个对应，一个映照。就是说这些是符号，符号对应意思。什么是意思？意思对应的是不同的就是世界的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我说前面有一只狗，那么什么意思？是因为它通过这句话我可以想象就是世界是一个样子的。但是如果说我说前面是一只猫，那我想象出的世界是另一个样子。这就是如果说你把这个语言看成一种逻辑系统一个对应，那是这么想。当然就是这个就是很多就是二十世纪的很多这个语义学的这些一些基本，就是想怎么样，就是把语言自然语言啊翻译成逻辑语言，然后翻译成逻辑语言你可以做归导啊，就是 reasoning 啊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你想一想，就是说交流和语言是一个分不开的东西。交流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把看语言就是逻辑这样想法的语言看成是一个就是单向的传递，就比如说我有这些信息，然后我把这些信息用这个语言把它转换，然后我就扔给你，然后你就收到，然后这样一种想法。但是我觉得实际语言不是这样子的，语言更像是一种两个人跳舞一样，就是我给你一部分，然后但是你自己你要有给另外一部分，添加起来才能真正的就是能够就交流。而且很多时候就是语言是不需要的哈，就是比方说有个商场，然后商场前面有一个人就是站在门口，然后你就走往那个人方向走，你走到他的门前的时候，就是走到他旁边的时候，假设你的理解是他是比方说他是一个帮人开门的，就是那么你不需要跟他说你请你帮我开门，他就会帮你开门。为什么？是因为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交这个背景下，我们互相理解他的我的这个意图，我为什么要走到门上，我也理解他的意图，是吧？就是很多东西的这些理解都是不需要语言传达的。所以说实际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平时要是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很多我们之间的意思的传达是不需要语言的。就是语言它是一个 pointer， 就是它当然是有含义，但是真正的这个交流的语言和语言本身符号所代表的这个意思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哈，你此时无声胜有声，你可能不说的时候反而可能能传递很多信息。
对，再举个例子哈，就是假设在要是两个朋友然后在一起就是出去约会，然后如果这个女生如果男生问女生说你喜不喜欢我，然后这个女生不说话，是吧？这个不说话本身就是含义，对吧？
啊，那我想那个追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到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有时候不需要语言也可以传递信息，那么就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里面是不是在用语言思考，还是说这个信息处理本身是不需要语言？
这个问题很好的问题啊，我就说说我自己的想法，然后也好奇你们的想法。这个问题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说人是不是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思考，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是不是大部分时候我们思考的时候是用语言的，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必须要语言才能思考，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的，就是说我们是完全可以思考然后不用语言的。举两个例子啊，一个就是说在小孩还没有学语言的时候，他当然是有想法的，就是说你一个没有语言的就是一个人他也是有想法的。然后那我们就是作为就是我们会有语言，那我们有没有想法是没有语言的呢？就是你可以试一个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画一个几何图形，一个比较复杂的几何图形，然后你做一个这种智力题，然后说这个几何图形旋转顺时针旋转180度是什么样。然后如果让你这个去想，你是不会在一直在那说说说说说，你不会说这条线这个转这，你的这个思考过程是你就是会去想它，是不是你会去想它这个转，这个转不是通过语言的。就是还有一个例子也是跟视觉有关的东西，很多东西如果是视觉本身有些信息是不用通过也不能通过语言来传达。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说假设几何要证明两个图形是有同样的面积，当然这个是证明同样面积你可以就是说这个长宽等于那个长宽，是不是？还有一种怎么样证明两个几何图形有同样面积，假设我可以把第一个图形剪成小块，然后把它拼成第二个图形，就完全盖住第二个图形，是不是？这个过程是没有语言的，就是我就剪剪然后拼一拼然后就给你看，哎，你明白。然后所以说是我们是就是不是一定要语言才能有思考。然后但是我确实是觉得大部分的思考是通过语言来，但是有一些思考就是有时候你会感觉到有那个就是你的潜意识会给你一些东西哈，有时候那种东西就是说你是说你有一种感觉，然后从这个感觉浮现出来，就说明你可能有一些思考，这个思考不是语言形式，但是让你的这个大前脑，你的 frontal lobe 如果能够就是真正和你的其他的脑的其他部分结合起来，你必须要语言把它就是 externalize， 你把它得就是诠释出来，然后你才能就是给它做点什么。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关系。
我看到就是说其实也这可能也分人，有些人可能更多思考的时候是通过语言的方式来表达，但有些人可能是更多是从图像的方式来表达。比如你要想一个青的苹果，我可能想的更多的是说想到的是说一青的苹果挺酸的，然后但是可能有些人第一反应他大脑里就是一个图在那儿，就是可能也跟不同的人他的一些想法方式不一样。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还有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要用语言去思考，是因为可能语言给我们的思考变得更加的精确，就是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凭直觉啊什么的，或者说凭视觉，它的精确程度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语言那么精确，我们可以用词语用形容词去把它限定这样的。而且我想到就是我看到有类似的这样子的那个观点，就是说不同的语言之间他们其实对于相同事物的描述是有差异的，然后甚至说会不会他们就是可能语法中的差异会影响到某一类人他的思考的方式会跟另外一种人他就会不一样。还有说什么中国人数学特别好，是因为我们在说分数小数点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的很简单很清晰，然后英语里就会很复杂，然后就所以他们就数学特别差。
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辩论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说语言会不会引导思考，对，不同语言是会像你想的不同。有一些证据是让你觉得确实有这种影响哈。不说别的，就是说有一些语言就是因为这个语言让你必须要比方说定义什么，然后你必须要去想这个东西，就是其中有个例子就是比如说西班牙语的那个动词你必须要说这个格，对不对？格就是你比方说花瓶破了是吧，花瓶破了这个词，这个破了我们没有格，那个破了你可以想花瓶破了可以是自己掉下去的，可以是风吹的，可以是人打破的，可以是有意打破的，是无意打破的。但是就是比如说在西班牙语或者这个很多很多罗曼语语言，它你要那个格就是说你是自己打破的还是别人打破的，你必须要 specify， 你必须要说出来，所以你不能不说，所以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想这个花瓶是自己掉下去的还是别人打破的，这个本身就让你看世界就不同。那你如果看世界不同，那么你肯定是你关注的东西不同，你肯定会有可能会想的不同，是不是？
对，我就觉得像比如说像我的话，我对狗的种类就特别不敏感，但是有些比如说懂狗的人，或者说他是就是专业可能是兽医什么的，然后他就可以能够区分很小的那种物种，或者说鸟吧，他就是鸟有这么多千千百百种鸟，那你如果一个专家他就可以识别就是很轻易的能看出鸟和鸟之间的区别，而且都有一个 label 给他们的。而我们的话可能就是看到一个鸟就看到有翅膀会飞啊，那是鸟，但我们不知道啊那是什么鸟，我们说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语言，我们的认知里面 就没有把东西分那么细。
是是是，我觉得就是还有就比如说在中文里面说亲戚的这个词非常精确啊，就是什么比方说姑和姨是吧，你说的时候你马上要想这是妈妈那边还是爸爸那边，但是要是英文你就不会去想这个事情。
堂哥跟表妹这就是两个不同的
对
不同派系的东西。语言太博大精深了，这也是语言也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同的语言也有不同的文化。我们再聊回来，聊到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NLP 哈，这个 NLP 也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学科了。那就是如果从一个稍微科普一点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 NLP 都会包括什么，就是它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呀？
一个非常宽泛的来一个定义，就是说那 NLP 主要是干什么，是让机器来理解语言。那机器理解语言，那么从这个如果说理解这一点，那么从左边你来看说哦，那怎么理解，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你是一个 symbolic AI， 就是你是用符号来研究，还是 deep learning， 就是更多的是深度学习的东西，这是研究怎么理解，怎么让机器来理解。往右边看就是说哦，那理解完了干什么是吧，理解了就是这个是应用方面。应用方面你是说比如说你是把信息抽取，就是比如说人不可能看这么多文献，然后你怎么样把大量的数据，然后把那个文献把它信息提取出来，然后分类啊，然后什么总结，还是说比如说你造一个对话系统，然后跟人交互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从大的就是可以看怎么理解和理解完了干什么，就是应用这两块来看。
因为之前你也在 Alexa 工作过嘛，就是这个 Alexa 我也用了好多年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越来越笨，这个越来越不理解我然后国内像什么百度小度我也有一个，然后当时我在国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挺不智能的哈，就是
可能是你太复杂了 Linda 他
就今天这个真正这个 state of art 这个最最前沿的这个技术啊，或者说把它用到产品上，就是真正机器能理解我们多少啊？
理解我们多少？好，那这个就得分了，对吧？就是说，我们首就是当时先说，比方人脑是怎么处理语言的话，你是先声波变到脑子里面，你会变成想出来词儿啊、句子啊，然后你会把它映射到你的思想，然后在思想完了之后，你还得自己有思想再说出来，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同样，就是在 NLP 里面不同领域它的发展还是不是很一样。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先从语声音那边，其实 Lina 你可能知道的比我多。就是说现在 ASR 和 TTS 就是声音转语言，就是所谓的转语言就是转成文字，声音转文字和文字转声音，就是在最近2017-18年之后就是发展非常快嘛，对吧？就是 Google 啊，然后 Amazon 什么各种大公司，还有肯定国内也是这样子，就是深度学习的一些新的一些模型，比如说 WaveNet， 然后这些就是导致就是这个精确度就提高很多。所以说就是不光是大公司啊，很多很多小公司其实就是这个 ASR 和 TTS 的效果都是不错的。当然这个东西效果不错，这个东西是有局限性的，就是说它是比如说是英语或者是中文某一些个例的语言，然后在大部分的这个场景是效果不错的。但是怎么说呢，不错是什么呢，是因为你如果你正常这么说你说的比较流利啊，好，这样是不错。如果说你要是在比方说在菜市场，然后大家就是很自由的这么说，那就也是不行了，是不是？这就是取决于你之前这个数据采集的是什么样的是哪种类型的采集。然后但是再往下走，就是说从声音转语言，假设就是说这个发展还是不错的，就是精确度还是很高的，到后面就是理解哈，理解这个东西就是那就是要看理解什么了。如果说是有的具体的这个小的这个一些应用，比如说情感识别哈，就情感识别这些东西，就是说在一些小应用上，如果说有足够多的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它的这个 label 足够的精确，它是可以在一些小小的这个 domain 上有非常高的这个效果，会很好。但是就是没有所谓的就是说全能的这个语言理解。当然就是不可否认，就是从2018-19当时就是自从 Transformer 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反正就是 Transformer 这个 model 之后，就是很多自然语言处理的这些效果啊，就是突飞猛进，但是突飞猛进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极限的，就是大部分还是觉得除了这些非常直接的就是这种信息传递的 这种交流以外，在很自然的语言交互的时候还是很困难的。就所以说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最难的其实对话，自然非常自然的对话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说首先大部分的数据来自于 书面数据，就是所有的 Transformer model 都是书面数据然后训练出来的，所以说本身这些语言的这些形态就和自然对话中的形态不一样。然后另外就是自然对话是从各方面 从数据啊还有从研究的这个细节上都还是比较缺乏，所以我觉得就是对话就是真正自然的对话也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些产品的这个应用场景其实是还不是很好。
所以就是说真正做到一个更通用的理解，就是多任务的一个理解还是挺难的是吧？
我觉得是的，我觉得就是有些这个是很多在人工智能也是大家会讨论的事情，就是说自然语言理解就真正的理解是不是比如说人工智能里边可能是最难的，也不是说最难吧，但是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东西。因为自然语言理解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非常不逻辑的东西，就是我们不能够很好的精确的就连人在不同的场景下你都会经常有误解是吧，那么如果人会有误解的话，那你怎么样定义，就是你怎么样把这个数据定义好呢？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就像我们之前最开始说的，就是很多你说的意思不是在语言里面，而是一个你对每，因为我们是共享一个世界然后共享一个就是生活体验，你有很多东西是假设出来的，然后我是不会说出来的。比如说你问我，你说你想不想喝咖啡，我说哎呀咖啡我喝了咖啡睡不着，那么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说只要我这句话说的是晚上说的，比如说你晚上问我，意思是说我不想喝咖啡是不是，然后你也不会想那你为什么会说你喝了咖啡睡不着，你没有说我不想喝咖啡，就是因为我们会假设，你会假设我晚上是想睡觉的是吧，这些东西都是假想，就是都是，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不在语言里面，然后怎么样一个模型它不光是说能理解语言所传达的意思，而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假设，这个是非常难的。
哎，对，我觉得你说这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人理解语言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等于说是 prior 的 knowledge 是吧，就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待了很久，所以我们必须都知道这个 common sense 或者这个 common knowledge 在这里面。
对，
所以那从那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刚才提到说等于我们需要 build 一个这么大的模型，首先有这么大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是需要能够把我们所有的这个 common 的这些 assumption 全部build 进去，然后我把这个我的要说的东西说出来之后，先跑一下那个模型，说基于这个模型把那个 assumption 给解释出来，然后再去真正做那个语义的理解。
对，这个所以说这个就是很难嘛。还有一点哈，就还有一点，你就想想，就是说我们就是去，你会去想象，因为你比方说你跟 Alexa 或者是百度小度。你跟他说话，你每天跟他说话，你就觉得我天天跟你说话你怎么还这么笨是不是，因为如果说我天天跟你说话那你就早是理解我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如果从就是工程角度上讲，那你就是说哦，这个机器它要对每一个人说话它要有一个记忆，要有一个就是我不是说每天就跟洗脑了一样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今天说完明天全忘，可是这个工程做起来就很难，假设你有比方说5000万用户，你不可能说5000万个然后每个人做一个模型然后我记住你记住你记住你对吧，但是我们在交互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很奇怪，但是实际上你去想想，如果说你去一个其他国家然后你假设一个人他虽然说学了中文啊，或者是一个会说英语的，但是两个来自于完全不同国家的人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背景的这个你完全陌生人，你们俩能说什么也没有会说太多什么，你很多东西就是你不会去问很多东西，你们之间的对话其实是很局限的，就是其实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对话就是在我们不熟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丰富，然后也没有那么多成功，其实你跟一个陌生人说话你也不会觉得他会记住你奶奶是谁。
我理解这肯定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啊，但你要想提到说像现在比如说这个头条啊，或者是像这种 e-commerce 公司，其实它相对它的推荐还是 somehow build 了基于你的讲千人千面嘛，它基于你的一个推荐的产品是吧，那基于你这么多之前的行为，那理论上这个我这个 Alexa 也应该可以给我做成一个基于我的对话系统是吧，就我每天都跟他说，他拿了我那么多数据。
是，其实是应该的。现在有一些问题是可能就是一个就是说现在模型如果是很大的话，然后每个人做一个就是自己推荐的模型会很困难，然后另外还有一些东西就是有些东西它存不存在不是说有没有这个科技的可能，而是说它有没有这个商业的这个价值是吧。假设现在他不觉得这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那么可能一些公司他不会去做一些事情，不是因为他不可能，是因为他不赚钱。
你之前在这个Amazon Alexa 当时你主要是做哪一块的研究啊？
我做的是自然语言生成这部分，主要是就是说就是你说一句话然后跟他说完之后机器理解，理解完了之后你会去寻找一些信息，就比如说你说中国第三大城市是什么，然后呢他就去找找找，找完了之后呢就把这个系统把信息传回来之后呢，因为这个系统的信息它的表现是一个逻辑的一个，比方说是一个数字是吧，然后你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转化成人自然语言然后把它说出来，我是做这部分。
那这部分就也是全是就是说你需要做一些模板吗？什么我看不是很多公司也在做的是它是做一些模板然后你往里面套这些东西，还是说你纯是实时生成所有的这个每一句话？
就是这个就是可能会涉及到什么 NDA 这些东西，我就说这个整个这个业界大部分我觉得是两种都有吧，还是分两种说。我先说一下为什么会分两种来看啊，两种看是因为你在不在乎你说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对吧。假设你这个就是系统你说的话你非常在乎你说的东西是准确的，那么你这种时候更多的是其实是做模板的是比较多。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会如果说你生成你有时候会说一些你生成一些你没有想说的东西，然后这是很危险的是不是。所以说如果说你比方说订票的，好订票的，然后你基本上这种公司不会去做深度学习的一个模型然后去生成，因为你不知道会说什么。假设我跟你说然后你说你给我订一个到北京机票，然后我就说哦我订好了，可是我其实根本都没订，那就是很麻烦对吧。所以说如果说信息准确度非常重要的话模板会比较多，如果信息准确度不重要就是闲聊这种，比如说你看一个什么动漫然后非常喜欢，然后不是可以去买这个娃娃，然后这个娃娃他是跟你说话的，但是其实这个东西他跟你说什么不重要，你不会去问这个娃娃订票，那么你就跟他瞎聊。这种瞎聊它就是两种，一种之前是提取法，提取它怎么提取呢，就是说他会搜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语料库，然后比如说这语料库也是很随意的语料库，比如说电影啊什么的，然后他做的就是说你人说一句话之后你就去语料库中寻找一个和你说的话非常接近的那句话，然后就把下一句把它抽出来说给你，就这样。这个其实就是说他是不理解你在说什么呢。另外一种就是在这种情况如果是闲聊你是可以深度生成的，因为你生成东西是真的假的，或者是你说我喜欢粉红色，那是不是你喜不喜欢粉色也没有关系，只要说的东西是流利的然后就行。所以说对是不是模板就是看你的这个场景和应用场景和这个精确度有没有重要。
所以像你说的那种就是其实我也不一定真的要理解你我就可以跟你对话，
对，
因为你的需求可能也不是要真让我理解你。
确实是啊，其实你看看有时候就是大家的闲聊啊，比如说你经常看就是比如说在微信或者是有些群里面你就不需要说话，你就随便发一个什么表情符号大家都好像觉得都过得去，你就你说句什么话，然后你可以说你生成一个什么什么开心的笑脸呢、啊、或者是你说哈哈什么真好什么都可以。就是人的这个交流在这种闲聊交流下其实是非常随意的，就是你有很多这个 flexibility。 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是你理解也是不是非常需要，所以只要是你给的这种 illusion 就是觉得是你在跟我交流就行。
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讲对话系统就是要是它有更多的价值其实还是真正的是需要要有一个为了任务而做的是吧，就是那种叫什么有特定任务的对话系统而不是这种闲聊的对话系统。
其实两种都是需要的对吧，因为我就是作为人 是两种都需要的，就是人不光是说你要是去做这些任务，你同时是要有情感需要的，就是你是闲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聊天本身，你并不是说要得到什么。所以这两种产品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一种是你确实是要帮助他做一些事情，另一种就是你就是跟他闲聊，你就是找人聊天，然后这个东西他可能跟你聊天就好。
闲聊可以获取八卦呀，还是有信息的。
是的，其实闲聊还是很有，对对对，也是很有目标的。
很多人就说这个对话系统其实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因为 GTP3 其实就会取代所有现有的这些对话系统，你在这上面做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其他的任何的 innovation 或者是创新了，产品就直接在 GTP3 上搭就好了。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我也玩过一些，但是就是 GTP3， 然后它确实是很，就是有一些让人感觉到很吃惊的一些效果，对吧？就它最强烈的一点就是最让人吃惊一点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训练就可以马上就是搭建一个对话系统。当然现在也不能训练，因为现在这个 GTP3 它是 OpenAI 和 Microsoft 它公有，它没有开源，所以你也不能去 train 它。就是怎么样去就是建立一个 GTP3 的就是对话系统，就是说你只要给它看几个例子就可以。然后它现在但是还是有问题的，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用 GTP3 作为一个就是以这个 goal orient 就是任务的这个对话系统的话，它还是会出现这个就是 hallucination 的这个现象，就是说你不能确保它一定说的是真的，就它因为它是一个生成系统，那么它当然是可以就是更多情况下是因为你给它的例子，它更多是会去语境中找准确的意思，但是它你不能确保它一定会找出来，然后这是一点。然后另一点就是说在现在就是如果说你纯粹让他就是做 chit chat 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他会生成什么，然后有时候会生成一些很不合理的东西，很 offensive 的东西。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实际的应用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 API 的这个 call 它有一个非常局限的这个 text limit， 就是所以你要是长了就不行，就是如果说语境长了就不行。所以说还有当然了，就是说最终一点就是它还是很大一个系统。你每做一个句子来了你都要去做 API call，
所以它还是有挺多的限制在这里面的，就很多的 limitation。
我觉得大部分看 GPT3 的东西就是说你玩一玩，然后你发现就是当它 work 的时候它就是让你非常吃惊，但是会经常不 work， 所以说就是很有意思吧，但是不 reliable。
你当时第一次就是看到这个 GPT3 的这个新闻和第一次上手用的时候，你当时什么感觉？你是觉得啊 super powerful？
我还是挺吃惊，当时其中有一个吃惊就是说它不是完全靠 memorization， 就不是完全靠记忆，就是它还是学到了一定的 pattern， 就是其中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我最开始是我自己没有拿到这个 API， 然后是朋友有，然后他们就是问就是让 GTP3 做数学这个东西，这个做数学本身然后觉得好不是什么，但是就是作为一个 language model， 然后你没有 train 它就会做数学，简单的数学，就是当时我还是觉得很吃惊的。然后后来我玩了一玩，就是说它的一些生成确实是在生成好的时候确实生成的还是非常好，就是后来我还做了一个小视频关于 GTP3 的一些东西，我的体验就是说它比 GTP2 要好很多，就是它生成的东西会确实是跟很多时候和人说的是你是分不开来的，但是有很多时候是非常分得开来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比方说你这个 submit 你按十次，然后可能五次让你非常震惊，五次就是扯淡、啊、对，你就看运气吧。
其实有不少公司现在在做就是拿 GTP3 做那个 data 数据的标注，是拿 GTP3 做标注还是一个挺好的方式是吗？就是从你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是啊，因为首先就是说从人这个做事情有没有意思的角度来讲，你要去人做标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说如果说你让人少做一点标注还是很好的。然后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非常这个做标注是非常非常有规律的事情，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是不错的。当然就是说因为是生成模型嘛，它你总是不能确定它做的是不是对的，然后包括逻辑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知道它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符合这个逻辑的啊，所以说你之后你不能直接用它来标注，你之后要很多就是可能还要其他一个 model 然后来 classify 它是不是正确的什么什么的。当然因为这个实在太快，就是因为你完全不需要 train， 比如你给我一个标注我马上就可以让 GTP3 标注，所以说因为速度快，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尝试的。
对，这其实就是又回到就是数据标注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也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说 图像其实之前就是做了很多的标注嘛，尤其什么人脸啊什么之类的，让这个视觉的这上面有很多的突破。但其实好像在这个 NLP 这个领域，特别是对话系统里面，这个标注其实还是一个特别大的体力活，然后数据的种类也其实挺 limited 的。这个其实我感觉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挺大的障碍，巨大的 challenge 对行业来讲？
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标注，就是说对话你怎么样把它对话，你具体说你想把它中间答出来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对话，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你要是说你去说你把它总结出来每一句精确的说了什么信息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怎么样最好的去用形式语言然后来描述这个自然语言，尤其是对话。
对，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理解意思，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就哪怕是相同的词，这个跟图片，因为你像图片里有什么它就是什么，图片里那个人在干什么它就是在干什么，就是信息的维度和信息的复杂度是跟文字是可能说不是一个量级的。
对，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我也想问你，就是看，就是说因为我看有一些就是机器就是视觉的东西，比如说你要说标注好这个图片里面有什么，这个是大家是比方是我们是同意的，但是还你要是往更高层次的这个标注，就是说我之前看了一个信，就是一个数据，他说标注这个东西有没有意思，然后这个你就想哈，这就完全几乎没法标注了，是不是？
对啊，
你可以说
对吧，
或者是这个东西它甚至是说你说这个东西描述这个事件，这个东西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变模糊。
是的，是有，而且有相应的研究，就是人类可以从一个图片中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逻辑，然后我们是没有办法很好的让那个深度神经网络去理解那些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不同层次的信息，对他们来说就是这只是另外一个不同的 label 而已，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办法在 label 之上建立一个类似于一个框架，或者说建立一个有系统性的一个，比如说颜色它是一个比较低级的一个逻辑，然后可能说比如说你看到一团火，那火的话对我们来说会看到会我们会觉得会有危险，或者是我看到火会觉得温暖，就是这些东西就像你说的是几乎没法标注，或者说你哪怕把它标注了，就是花了很大代价去标注让它学习之后，就感觉它理解的东西就是跟我们所理解的还是不一样的。
对，确实是这样，因为就是很多事情最后对什么东西的理解，就是不管是语言还是环境，都是最后是基于我们和环境之间的交互，对吧？就是我们为什么理解火是温暖，是因为我们和火有过交互，如果你没有跟火有交互，你就是不知道温暖什么意思。
对，是这样，就是这种体验嘛，就是你的这个体验啊，让你对很多事情有一些概念，对吧？你这些标注的，你这些 label 其实是基于体验的。我们的 memory 其实也是嘛，我们的记忆其实也是嘛，是 episodic memory 嘛，也是情景是基于你的这个体验。
对，就而且我其实突然想到，你刚才讲到就是这个 GPT-3 它会就是说一些就是胡话或者什么的。我其实比如说之前我有关注，就是怎么样，就是说去鉴别就是什么是假新闻 fake news。就是我说虚假新闻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样知道说 GPT-3 给我们生成的这个东西它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有会不会有人利用 GPT-3 去做一些就是这些造谣啊这些事情，对吧？就它会让造谣变得很容易，然后我们辟谣的跑断腿嘛，都是会有这个问题。
对，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其实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绝对的，就是说什么东西是真的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对吧？就是包括人的记忆都是记忆，不是一个 recording， 不是一个录像，就是同样的事件不同人的记忆是有很大差别的，其实
对，而且记忆是变化的。
对，
小时候的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记得就不一样。
对，然后你可能会越来越觉得特别美好的记忆，但不是你当时真正发生的事情。
另外还有我了解到的就是 GPT-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的语料库是等于说是我们人类的语言，然后人类的语言它本身它是会有一些 hate 或者是 bias， 它就会学到这些东西，然后它就它在生成语言的过程中，它就会把我们人类的可能说不好的那一面也反映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麻烦的，你得怎么样 detoxicate， 对吧？
对，是的，怎么样做一个比人类更好的人。就是还有一点，不光是说情感的事，这方面说话本身是你会传递信息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说话，是因为你说的话是给你一个新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见一个香蕉，对吧？你不会去跟，你不会在你的语料中，或者是跟别人说，你说我有一个黄香蕉，为什么不会说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香蕉是黄的。那么在语料中间，你是不会知道香蕉是黄的，因为你基本上是不会说出来。但是你会说绿香蕉，你说，哎，你看我这个香蕉是绿的。你为什么会说？是因为一般来说香蕉是黄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不是说所有语言说的东西都是最常见的东西，经常你为什么你说出来的事情是因为它不常见你才会说出来。所以说你如果说你光看语言，那么就说，哦，你从来没有说过香蕉是黄的呀，那香蕉是不是不是黄的？但是那这个就是说，你要是语言就是脱离了这个视觉其他的这个模式，然后就是会有些信息就不存在，然后你不能够对这个世界有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映射。
对，我觉得这又回到你刚才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需要再建一个大的模型把这个世界给装进去，把这个世界先建个模，因为这个模就会知道说香蕉是黄的，不说香蕉的颜色呢，就默认它是黄的。
对，想想这个有多难，然后对，然后怎么样把不同的这个媒介要这个就把它 map 起来，要映射出来。
再问问，就说因为你在这个像 Amazon 这种这么大的公司也做过研究，然后现在 Looper 是个小的创业公司，你觉得就是说从跟大公司像创业公司包括这个不同类的公司做这个 research 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同吗？
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比方说幸福的生家庭都幸福，不同的不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福。然后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大公司我觉得是有一些东西它是会比较像，是因为大公司它有大公司的这个模式，就是它就比方说有很多人，是不是？然后你有很多人你必须要计划吧，你不能说让大家随便干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计划那么你必须要有一定时间段，就是所以说就是这些本身就是大公司本身是因为大，那么它就会有一些特征。比方说之前在大公司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你做的东西是一个基本上12个月的计划，比方说你定12月计划，然后前6个月干什么，后6个月干什么。然后呢就是计划这个东西是一个好的，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还有另外就是说你能够去做什么，然后你做的东西是有多大的这个影响力，这当然是会有局限的，是因为你比如说你有几千个人在做，那么在一个小的公司，那个就是我是说不幸福家庭各有各的不同，我不是说不幸啊，就是说小公司，我觉得小公司之间的区别是挺大的，就是不同的小公司之间就是千差万别，我觉得。所以就是有的小公司做的研究非常非常好，就是我觉得甚至是说比大公司都有一定的优势，是因为有些东西你没有局限性，就是没有这个 hierarchy 吧。就是比如说你在一个大公司，之前我在就是联发科 MediaTek，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说如果你做的东西你上面的这个科学家他不同意，那么那你就要 negotiate， 是不是？但如果说你在一个比较小的公司，如果说大家比较合作的比较好的话，那么你可以就是让自己的想法就是比较自由的这个出来的狂跑一下。然后就是我觉得自由度来讲的话，我还是非常喜欢小公司的。当然小公司和小公司之间是很大差别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说法。
那你觉得就是从比如说我们就从未来的角度来讲，大方向上来讲，会不会小公司想做这个就是有竞争力的 NLP 会越来越难？因为我们看到模型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说小公司就没有那个算力，没有那个财力去跑那个 GPT-3， 比如说上千亿的参数，然后对吧，这么大的数据。
对，我觉得有一点上来说，就是说从这个 computation 这个你有多少 computation 这个时候，这个必然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目前之前几乎所有的就是大的模型，也不是几乎所有的大模型嘛，都是大公司或者是非常有财力的大学摆着那儿。你不可能说我一个小公司花200万然后去 train 一个 model， 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但是呢，有的时候局限是一个给创造就是增添就是新的角度的一个东西，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有一些问题它不是完全要靠大数据来解释。你想想大数据是什么，是吧？大数据你最终如果数据越多，你最后是越走平均。那么有一些问题它不是一个平均问题，它是一个边缘问题。那么一个边缘问题你就不应该用平均数据来解释， 那么那种时候你就专门要是专门就是看跑到最边上去，然后看那一个小问题。那么如果说这样的话，你作为一个小公司或者是小的一个实验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钱去 train， 然后你可能去找一些问题是大家没有想过的。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去连接一些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局限你的想法主要是说哦怎么样变大，你把这个抛开之后，那么有一些是可以把一个新的应用或者一个新的观点一个角度。然后因为其实你看看就是说科学的发现，就是说不是说一定是最大更高更强一定才会发现，是不是有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没有就是没有意识到的。比如说那个 Richard Feynman 他得那个诺贝尔奖的时候，他之前得到那个奖是有一天他看见在餐馆里看见一个盘子在那旋转，然后觉得哎这个有意思，这个旋转我怎么样把它解释一下。所以这个东西不好说，所以说虽然说从概率上讲觉得有更多的优势更多的人，但是有的时候一个重大发现它是一个非常不经意的一个东西。
对，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多 exciting 的这个事情可以做的，在一个小公司特别是创业公司。
绝对绝对
啊，我知道你也在做视频对吧，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视频在哪里能看呀？
我自己就是做一些事情就是自己弄着玩，其中是一个是我做一些就是关于 NLP 的视频，然后目前是在 YouTube 上，但是我就是尽量打算这个就是一拖再拖，然后可能比方说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在其他的网上放一下。然后另外我自己平时就是做一些游戏开发，就是有几个桌游也是，这也是另外其他做的一些事情。
对，到时候我把那个桌游的那个 Amazon 的链接到时候也可以放在节目的那个介绍里面去。
对，我还想就是对我现在一个新的桌游我打算会出中文版。
我们的节目终于有恰饭环节了，做到20多期了，终于有广告摊位了啊！
不过这个你作为第一期广告主，我们可以给你一个优惠。那好，非常非常感谢你的时间，然后期待你的新桌游。
OK， 谢谢。
能剧透一下大概是什么方向的先？
是一个跟情感有关的桌游，就是一个就是两种情感之间的对抗。对，就是一个愤怒和平静的之间的对抗。
期待期待，非常非常期待。
那这个肯定是情人节大卖的。
嗯，
好，那非常非常感谢你的时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留言你的看法，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